好，今天要给大家说，得快快的说，这个信息啊，那这个信息就是你平常在读的圣经，你按着教会的进度在读，你就刚刚把这几卷书读完，所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复习，那给大家说，在主耶稣的手中，我是必定有用的。我们每一个人常常都是思考。我这个人活在这个地上有用处吗？我很小的时候就觉得人生很乏味，我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，但是谢谢主，我能够活到现在，还能够活得这么喜乐，因为我发现一个事实，就是在主耶稣的手中，我的生命是有意义的，在主耶稣的手中，我活着是有用处的。我不一定是为了这个用处而高兴，而是因为有意义而高兴。谢谢主，让我们今天都能够有一个这样子的思考，就是在主耶稣的手中，我的人生是有意义的，我这一个人是有用处的人。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。有三卷书，今天要给大家来分享。这三卷书是《以斯拉记》《尼希米记》跟《以斯帖记》。这三卷书在圣经的分类里面是历史书。那么，历史就是叫我们有所学习的。人喜欢读历史，有一些人很怕读历史，有一些人非常喜欢读历史。怕读历史的是觉得里面怎么有那么多的复杂的事件呢？有那么多的年代搞不清楚的人物。喜欢的人呢，就觉得在历史的里面看见，哎呀，人心多么的诡诈呀！在这个历史事件的里面，看见一件事情并不如你所知道的那么简单，都是非常复杂的背后的情节。所以每一个人对于历史的喜好不一样，那我们都同意一件事，就是我们为什么读历史呢？因为我们要从历史当中学教训，所以我们就从三四千年前远古历史开始学习，一直学习到近代史。我们希望能够从其中学到教训。问题是，你就发现。历史一直不停地重演，是不是？今天所发生的事一点都不稀奇，因为历史不断地重演。意思就是说，人从来没有从历史的里面真正地学会教训。如果人从历史的里面学会了教训，很多悲惨的事就不会重演。悲惨的事不会一再的发生，悲剧不会一直上演，但是人没有从历史中学到教训，所以悲剧不断的上演。这个悲剧包括整个世界的悲剧，包括家庭的悲剧，包括社会的悲剧，包括国家的悲剧。要请大家了解，我们都很熟悉这个字，已经都说到你没有什么新鲜感了。就是历史这一个字叫做 history 拆成两个字就是 his story，his 神。所以什么是历史？历史就是神的故事，神掌权在整个的人类的历史当中，所以。当我们读历史的时候，如果我们只看那些事件的复杂性，我们到今天仍然用那一个复杂性在处理各样的事物，所以人心就越来越诡诈，人处理事情越来越 tricky，越来越不单纯。但是当我们知道历史是神所主导的，那我们就要从历史当中来看我们的神。当我们这样子来读历史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得着教训了。历史就成为我们的借镜，就不让悲剧重演。那么刚才我说这三卷书， 的历史，它是在什么年代呢？这三卷书的历史年代是以色列人亡国了以后。你刚刚才读完，你就知道以色列人真的亡国了。神一讲，再讲，又讲，吩咐了又吩咐，提醒了又提醒，警告了又警告。你读到历代志下的最后一章的结局，就是以色列亡国了。你读到历代志下，列王记下的最后一章，以色列亡国了，不止亡一个国，北国以色列亡国了，南国犹大也亡国了，只不过撑了100年，撑不下去，照样的亡国。那么这三卷书，一共33章。我们今天要用半个小时把这33章读完，所以你若是读经的时候，前一阵子你读到这里，你认真读过，那么你今天就可以追得上。如果你追不上，你一会儿就自己打开圣经，好好的读。若是你这个时候在家里，我也鼓励你就把你的圣经打开来吧。我们从这三卷书的里面，要来看三个人，以书名来论，我们就知道第一个我们要看的人是以斯拉，第二个我们要看的人是尼希米，第三个我们从以斯帖记里面要看的人，事实上是莫迪盖。整个以斯帖记里面最重要的人物其实是莫迪盖。那我们要从这三个人物的里面，在这个历史事件当中，今天要有所学习。以斯拉记讲的是波斯王塞鲁士让他们能够把百姓带回耶路撒冷。塞鲁士王就以色列已经亡国了，所以他们的百姓被迁到中东地区去。亡他们国家的是亚述国跟巴比伦国，那么犹大王国的时候是已经是巴比伦了。那巴比伦这个国家没过多久就成为了波斯国，所以以色列亡国了，犹大亡国了，世界还在往前进，并没有因为他们亡国，世界就不前进了，没有因为他们亡国，地球就不转了。地球仍然在转动，就转到了波斯国，因为巴比伦也亡国了，在一夜之间，波斯把巴比伦灭了。那么我们就看到，以斯拉记就从波斯国的国王塞鲁士开始，他吩咐以色列人可以回到他们的故国，回到他们的故土去重新建立，因为这一些人都是被俘虏了，亚述跟巴比伦就把以色列人俘虏到了两河流域中东的地区，就是今天伊朗的地方，他们就住在一个异国他乡的里面，经过了70年，国王说：“你们回去重修圣殿吧。”你们回去重修你们的圣城吧，所以他们就回来了。带他们回来的人是所罗巴伯跟撒拉铁。那以斯拉是带队的人吗？并不是。以斯拉的出现到了第七章才出现，所以前面有6章的时间都在告诉我们谁回去了，谁带领他们，他们做了些什么事。那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以斯拉，以斯拉怎么会出现在这个建殿的过程呢？他也不是工人，他是个什么人呢？哎，我们都知道他是个文士，所以我们看到第七章的第六节，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，他是敏捷的文士，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。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，是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。所以这以斯拉怎么会出现在这么多几十万的人建殿的过程里呢？ 以斯拉是一个文士，说神的手帮助了他，所以国王允准了他一切的所求。这一个文士怎么会进入的呢？我们看以斯拉从巴比伦来，别人都在那里建殿了，以斯拉才从巴比伦来。为什么来？因为他是一个文士，文士的意思就是熟悉圣经的人。当时的圣经只有摩西五经，只有律法书，所以他通达神所赐给摩西的律法书，把神的话语读了又读，明白神的话语，是一个敏捷的文士。敏捷的意思就是不是一个书呆子文士，不是只把知识放在脑袋里，是能够把摩西律法书上的知识来与别人分享。有进有出的，他进了他的脑袋，他也能够把他所知道的神的教导来传达给别人。他是一个敏捷的文士。那么，他为什么来？我们看到这一句话，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，是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。所以你知道，这一个文士心里面是有想法的，他知道。所罗巴伯、撒拉铁带了队伍回去修圣殿，建筑容易修，殿容易重新盖造，有钱、有材料、有人就盖造起来了。但是有一件重要的事，是内在的建造，那一个生命的建造，神话语的建造，在这一个敏捷的文士、通晓神律法书的人心里面。就有一个不一样的负担，就是没有神的话，殿建好了也没有用；没有神的话，大家回了故土了，还是一样固态复萌。所以以斯拉要给大家教导神的话，我们来继续看第八节。王第七年五月，以斯拉到了耶路撒冷。正月初一日，他从巴比伦启程。因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，五月初一日就到了耶路撒冷。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，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。这一段路走了多久？他五月到了耶路撒冷，几月出发的呢？正月，他正月初一从巴比伦启程，五月初一。就到了耶路撒冷，就到了，走了5个月，就到了4个月啊，整整4个月。这个就到了，说得很简单，你去走走看，你去走4个月的路，试试看，经过沙漠地，从两河流域回到耶路撒冷，这一条路好走吗？翻山越岭，通过沙漠，经过炎热，经过各样的困难。不容易的，因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。你再一次看到这一句话，《以斯拉记》里面这几个字重复的出现。他每经历一件事，就有一个评论：因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，因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，王允准他从。巴比伦回耶路撒冷，因他神的手帮助他，王允准给他这一路上一切的所需，因为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，他这一路上走了足足4个月，到了，因为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，这4个月的路程中间有任何的差错，他都可能到不了，或者严重一点就叫做丧命。这一位以斯拉文士。通晓神话语的人到了耶路撒冷，要做什么？第十节，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遍。第十节，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，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。这是他去耶路撒冷的目的。他带着这一个目的去耶路撒冷，定制要遵行耶和华的律法。他是不是一个遵行耶和华律法的人呢？肯定是。 他定制考究，遵循耶和华的律法，是叫谁遵循？叫谁明白？叫以色列人。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。这是以斯拉去到耶路撒冷，他所定义要成就的事。我们看27节、28节，以斯拉说。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他使王起这心意，修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，又在王和谋士并大能的军长面前施恩于我，因耶和华我神的手帮助我，我就得以坚强，从以色列中招聚首领与我一同上来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以斯拉让我们学习的一件事。我刚才说了。他只要完成一件事，你就会看到这一句话，因为耶和华神的手帮助我。他不只是自己知道，他是向所有的以色列的百姓说，我们的神是帮助我们的神，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要来称颂我们的神，因为他经历了神的恩典，他就把恩典跟众人一起来分享，告诉所有的。在耶路撒冷的居民说：“我们应当称颂我们的神。这一切的事情能够发生，都是因为耶和华我神的手来帮助了我。”我们看到第八章，神帮助他，他向以色列人来宣告神所做的事。这一条路并不容易的。不是那么容易就达成了。他要向所有的百姓来宣讲神的律法。百姓们虽然是得了王的允准回去修圣殿，并不那么容易。得了王的允准回去耶路撒冷修圣殿，还是有许多的拦阻，有许多的人要攻打他们，抵挡他们，不让他们做这个工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知道，你愿意做主的工，仇敌是不愿意的，而那个仇敌常常就在环境当中来兴起一些拦阻，兴起一些抵挡，所以他们建殿的事是被耽搁的。到了第八章，我们就看见这个工作被耽搁下来了。不能够继续的来做，你就看着神的工作兴起了，看着人的心眺望起来了，看着人来服侍神了，欢欢喜喜的研读神的话语了，那一个仇敌的抵挡就立马把这一切都消散。很多时候是环境使我们的心冷淡，更多的时候是我们心里面冷淡。还环境都还没发生任何的改变，你自己的心就走不下去了，你自己的心就不专心依靠神，你就容让那个仇敌在你的里面说一些负面消极的话。哎呀，你这样子服侍主是没有意义的，你就觉得不需要了。哦，我们服侍主不会得祝福的，我们服侍主，哎呀，我们回家就吵架，多得很。许多的夫妻一同服侍主，回家就吵架；更多的夫妻是还没有出门服侍主以前就先吵架了。仇敌很多的拦阻，很多时候这个拦阻怎么会发生？你就真的放弃了。那一个放弃就是从我们向仇敌妥协开始的，我们向仇敌投降了。仇敌在我们的里面，把负面的情绪给我们，把愤怒给我们，把那个莫名其妙的消极给我们，我们就接纳了。所以，你就起来又下去，起来又下去，看到要建殿，建了2天就不见了。看起来要为主做什么，做了2天就做不下去了，多得很。以斯拉给我们一个榜样，他们遇见了困难，停工了。那时我们一起来读。那时我在亚哈瓦河边宣告禁食，为要在我们神面前刻苦己心，求他使我们和妇人、孩子，并一切所有的 都得平坦的道路。我求王拨步兵、马兵，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。本以为羞耻，因我曾对王说，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，但他的能力和愤怒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。所以，我们进食祈求我们的神，他就应允了我们。以斯拉没有放弃，以斯拉宣告禁食。一个人怎么能够宣告禁食？除非他是一个会禁食祷告的人。不禁食祷告的人，说不出这一句话来。你曾经禁食祷告，可能在你极其困难的当中，你觉得走投无路，所以你想禁食祷告可能是个方法。所以你就禁食祷告，然后你就看见神给你开路了，然后你就不再禁食祷告了，因为你没有遇见难处。我们这个时候正好在进行40天连锁禁食祷告的时候，你说我没有困难，所以我不要，谢谢主。哎呀，主就把一个我们共同的困难给我们了，你祷告吗？你愿意接受这个宣告禁食祷告的呼召吗？以斯拉是一个祷告的人，所以他宣告禁食，要在神的面前刻苦己心，求神给我们平坦的道路。不祷告不会有路，不禁食不能够赶除仇敌，所以不要容让仇敌在你的心里，也不要容让仇敌在你的家庭里，拦阻你家人的同心合意。不要让仇敌拦阻你们夫妻的同心合意。不要拦阻仇敌在你们家里面亲子之间的同心合意敬拜。要宣告禁食，来到主的面前，求主帮助我们。22节，以斯拉为什么要祷告？因为他知道，我如果去求王，王是会同意的。但是我觉得这一件事是羞耻的。我不求神，我去求王，这一件事是羞耻的。我来到神的面前，求我的神，我神施恩的手必帮助我，这是信心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。以斯拉给我们的一个学习，遵行神的话，考究遵行神的话，把神的话教导那不懂的人。第二，在困难的当中进食祷告。第三，我不是求别人来帮助我，乃是求我施恩，神施恩的手来帮助我。第三就是信心。我再说一次，第一是他尊重神的话，遵行神的律例。第二，他是一个祷告的人。带领别人一起祷告，在难处的当中选择祷告。第三，用信心来宣告我神施恩的手必定帮助我们。所以，这是以斯拉给我们立下来的榜样。后来这个殿建成了没有呢？圣殿重修，修好了没有呢？我们就知道是修好了。如果你继续的读下去，你读完了以斯拉记，你就知道修好了。他们在主的面前进食祷告，欢喜看见他们的圣殿重修，然后在圣殿的里面就进行他们的礼拜。他们在那里守节，向神来献祭，重新开始他们在主面前的献祭敬拜的生活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尼希米。尼希米跟以斯拉是有重叠的一个时代。那尼希米是我们很熟悉的，你如果翻开你的圣经，尼希米记第一章的第一节，你就知道尼希米人并不在耶路撒冷。尼希米也是被掳到两河流域去的一个人之一。被掳去的都是有学问的人，被掳去的都是有知识的人，是堪用的人才。尼希米 在王宫里面服侍国王，他的工作是酒政，所以国王要喝的酒要通过他。哦，那这个当然也是有风险。如果他不小心喝到一个有谁要谋杀国王的酒，那第一个就是他先死。那他是做酒政的，是来服侍国王的饮食的。他听见这话，坐下哭泣，是什么话呢？是听见说耶路撒冷城的城墙被毁了，他就坐下哭泣。对于尼希米来讲，故土没有什么印象。这个时候，他们亡国已经70年，尼希米根本就是我们说第二代或者第三代的移民吧。对于故乡，对于故土没有感觉的，但是这一个人有感觉。他对于他的故土有感觉，他听说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毁了，他就坐下哭泣，悲哀几日。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祷告，第5节，我们大家一起来读：耶和华天上的神，大而可畏的神呐、啊，你向爱你、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，愿你睁眼看、侧耳听，你仆人在你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，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，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。尼希米在神的面前进食祷告，他的祷告的内容是为以色列人所犯的罪求饶恕和赦免。坦白说，以色列人所犯的罪，耶路撒冷的人所犯的罪，跟尼希米什么关系？他把他自己的日子过好就行了。他在神的面前认认真真的工作，认认真真的服侍就好了。别人跟他什么关系呢？城墙倒了，不过是耶路撒冷的人受困而已。耶路撒冷的人失去了性命的保障，干他什么事？但他在神的面前祷告，他承认耶和华神是大而可畏的神，要向爱他、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。他认定神的属性，这是尼希米给我们的榜样。当他听见国家有难的时候，他第一是认定了耶和华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，是垂听祷告的神。第二，他为他的百姓向神来求饶恕赦免的恩典，虽然与他毫无关联。这个是爱灵魂，这个是真正的爱国。真正的爱国，就是把百姓、把国家的难处带到神的面前。真正的爱民族，就是为同胞守望祷告，求神饶恕赦免的罪，临到同胞，临到那得罪神的人。所以我们就看见尼希米就在这一路上秉持这两个信念。我再说一次，他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。第二，为他的百姓向神求赦罪的恩典。我们看到第二章，他的祷告是在家里祷告，但是他的愁苦流露在他的工作当中。所以，当国王问他：“你要什么？你看起来这么愁苦。”他就说了：“我愁苦的原因。”神说：“不，那国王说：你要什么？”尼希米又给我们一个榜样。国王问他：“你要什么？”他立马就祷告了。这是他没有向神求的，他只是在家里面向神祷告，没有料到国王会体恤他，问他要什么。因此，他立马心里面默祷求问。第5节，答案就来了。求王差遣我回到我列祖的故土去。我要在那里重新建造，弟兄姐妹， 怎么答得出这一题？因为这是他在神面前的所求。当他为他的故土祷告，为他的百姓祷告的时候，他知道自己是有责任的人。祷告出来了，他对他故土的一份情，祷告出来了，他的一份责任。他说：“我要去那里重建圣城，请你差遣我去。”成功了没有？谢谢主。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国王就应允他，说：“你要去多久？几时回来？”他就定了一个日期。其实这个就叫做请假，跟国王请假，跟自己的工作请假。我要去做我的神的事。第七节、第八节，除了他自己以外。他知道这一个过程里面需要通行证，所以求王求求求国王给我发通行证，给我发签证，让我能够回到犹大，顺利的回去。所以签证不是今天的新鲜玩意儿，那个年代就有签证，只是跟今天不一样。那就是尼希米的国王就给了他。发了他签证，那个时候叫做诏书，国王的诏书，他拿着就是他的签证，一路可以从巴比伦回到犹大，回到耶路撒冷。然后他还要有木料，因为要有材料才能够重建营楼，他也要有住的地方。第八节最后一句话，王就允准我，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。弟兄姐妹，这不是同一个人写的，也不是同一个人说的，但是这一件事在不同的人身上发生，你有什么想法？若不是神帮助我们，王允准我是不可能的。若不是我的神帮助我，怎么可能？从巴比伦回到犹大去完成这个工作呢？谢谢主，尼希米给我们看见的榜样，也是神施恩的手帮助我，禁食祷告带来道路的亨通，对于故土的思念跟祷告之情带来道路的亨通。没有那一份情感，没有那一份责任感。这一个路是不会通达的，就算国王派他去，他也走不下去。那我们就看见祷告带来一个生命的方向，祷告带来神给他们开的路。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一件事继续的走下去。这一件事他怎么做呢？第四章，我们来看尼希米怎么进行。尼希米并不懂土木。尼希米并不懂建筑，他在巴比伦，在王宫里面对波斯王所做的工作，不过就是每一天喝国王的酒，看看这个酒好不好喝。哎呀，可能有人很喜欢这个工作啊，借着喝这个酒，哎呀，替国王喝酒，哎呀，名正言顺的喝酒，真开心啊。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很羡慕他的工作。但是尼希米没有恋战他的工作，喝酒不是他的乐趣，服侍主才是他的目标，所以他只会做这一件事。但是当他奉命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时候，他就必须要懂，同样的事情发生，重建圣殿、重建圣城都不是当地的人拍手欢迎你来的。仇敌始终在那里，所以他们被藐视，他们被毁谤。你看到第四节，他说：“我们的神啊，求你垂听。”你看见他所做的事吗？祷告，遇见难处他来祷告。他们被藐视、被毁谤，然后人就要拦阻他们的工作。他来到神的面前祷告。因为他知道 这一个拦阻是惹动神怒气的拦阻，那是与神抵挡的行为，没有被打倒，继续的前进，继续的修造。人藐视他，人毁谤他，人做假见证告他，他们仍然在继续前进。怎么做？第六节，我们修造城墙，城墙就都联络，修到一半，因为百姓专心做工，尼希米做的一件工作就是帮助百姓专心做工，不要被这一些藐视，不要被这一些毁谤所搅扰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在尼希米的身上看见，毁谤、搅扰、抵挡也不能够拦阻他们的工作。看见了吗？以斯拉如此，尼希米也是如此。当我们要服侍主，我们要奉主的名来从事神所要我们做的工作的时候，拦阻算什么呢？继续专心的做工，艰难仍然能够做，艰难仍然修造，就做到一半，就可以做有成果，就可以继续的做下去。所以我们看到第八节、第九节，仇敌会不会停？不会。第九节，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，因他们的缘故，就派人看守，昼夜防备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就学习尼希米，不间断，他们仍然要来搅乱，要来攻击。然而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，祷告使我们得力量，祷告使我们继续下去。而且因为有仇敌，我们就格外的警醒，派人看守，昼夜防备，晚上也祷告，白天也祷告，白天看守，晚上也看守。弟兄姐妹，在困难被抵挡的当中，我们要做的事就是格外的祷告。谢谢主，让我们这40天的禁食祷告，就是操练我们白天也祷告，夜晚也祷告。也许你还在等，怎么没有人来呼召我祷告呢？但你若是尼希米，你就是带人祷告的人。你若是有尼希米以斯拉的心，你就是那起来祷告的人。你的祷告就会带动别人的祷告，让我们不要再坐在那边等。怎么没告诉我8点要祷告？怎么没给我约定12点要祷告？上哪一个线来祷告？给我一个祷告事项。你再也不是一个被动祷告的人了。这40天的祷告，你是尼希米，你是以斯拉，你是看见难处的人，是看见别人攻击的人。你是知道仇敌搅扰的人，起来祷告。大家一起祷告，白天祷告，晚上祷告，拉着你边上的人一起来祷告，昼夜防备。所以尼希米用了52天把城墙修起来了，完工了。我们看第八章。尼希米记第八章完工了，他们欢欢喜喜的来到神的面前。尼希米、以斯拉、利未人都来了，大家为什么哭呢？因为神的话触动他们的心，看见自己实在是得罪神，他们的哭是悔改的哭。他们的眼泪是感恩的眼泪，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。52天，他们把城墙重新建筑起来，重新回到圣殿里面敬拜神。谢谢主，律法书上的话刺痛你的心，你怎能不流泪呢？每一天读经15分钟，按着进度读，或者读1个小时，神的话在你的里面触动你吗？你为神话语的教训而流泪吗？你为神话语的光照而悔改吗？ 谢谢主。当我们是这样子的流泪的时候，尼希米跟以斯拉跟利未人对你说的话，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，不要悲哀哭泣。你们去吃肥美的，喝甘甜的，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，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。不要忧愁，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。今日是圣日。当你体会到今日是圣日，当你体会到律法书上的话是叫你痛哭流涕悔改的话语，今日是圣日，你就欢喜吃肥美的，你就欢喜与人分享你所预备的，你就欢喜与人分享主在你生命里面的恩典。生命的肥美胜过食物的肥美。你就与人分享，一起吃喝神的话语，一起吃喝神所给的快乐。谢谢主，让我们在尼希米跟以斯拉的身上有所学习。最后一个人就是莫迪改，以斯帖记是以以斯帖的名为书本的名，但是以斯帖记里面最关键的人物其实是莫迪改。让这整个的世界有所改变的是莫迪改。如果我讲到这里，你还不知道我在讲什么，请你回去自己好好的把圣经打开来，好好的读一下。如果你手上有圣经，你很快的就可以从第一章读到第四章。如果你非常熟悉，我为你感恩，谢谢主，主今天有话给你。整个的以斯帖记历史会有所改变，是因为莫迪改。莫迪改知道了他们所面对的处境，整个的以色列民族希伯来人要被灭族。拿今天的话来讲，所有神的儿女要被灭没，所有神的教会要被拆毁。莫迪改知道所做的这一切事，就撕裂衣服，穿麻衣，蒙灰尘，在城中行走，痛哭哀嚎。弟兄姐妹，以斯帖记不是只是一个历史事件，以斯帖记是莫迪改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。当我们知道这一切的困苦患难的时候，莫迪改做的事是撕裂衣服、穿麻衣、蒙灰尘，在城中行走，痛哭哀嚎。求主帮助我。为我们所遭遇的难处，为我们所听见的难处，你就知道，遭受艰难困苦的不是只有你一个人，遭受艰难困苦的不是只有我们，遭受艰难困苦的多有人在。我们当做什么？撕裂衣服，撕裂心肠，为城市祷告。在城中行走，祷告，痛哭哀嚎，求我们的主施恩的手帮助我们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在莫迪改的身上学习痛哭祷告，不只是祷告，祷告祷告，神就给他智慧；祷告祷告，神就给他谋略。所以，我们最清楚知道的就是。莫迪改对以斯帖说了一句旷古的名言。莫迪改把所遇见的这一些事都告诉了来打探的人，让他回去告诉王后以斯帖，然后给以斯帖提了一个建议，让他去见国王，为他本族的人在王的面前恳切祈求。一个小老百姓见不到国王，他知道以斯帖是王后，可以见国王，所以莫迪改祷告、祷告、祷告，就有了想法。祷告、祷告、祷告，就知道要怎么样能够让这一件事情有所转圜。当以斯帖没有接受这个建议的时候，莫迪改给他的吩咐 就是我们所有的人都会背的那一节经文。你莫想在王宫里抢过一切犹大人，得免这祸。你若闭口不言，犹大人就从别处得解脱，蒙拯救。你和你的父家必致灭亡。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，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？这里面讲了两件事，一件事就是我是安全的，我可以不用介入，我没有问题。我不会得这祸，但是另外一件事，莫迪盖就告诉以斯帖，你不说，你不祷告，你不做这一件事，神也会兴起别人做。当这个事情转圜的时候，你就没有份。神仍然会拯救犹大人，那你呢？你就灭亡了，因为你不在其中。所以，这个是除去我们的侥幸心态。很多时候，我们觉得不需要，我不需要这么麻烦，因为我安全得很，我不会遭遇这一切被灭命的事，我安全得很，因为我住在王宫里。但是，莫迪盖说：“你闭口不言，你第一，你不肯祷告；第二，你不肯去做你当做的事，那么。”就与你无分。哎呀，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要牢记在心的。我们不去做这一件事，神也可以叫别人做，但是我就无份无关。别人会得救，我会灭亡，得不偿失哦。你不肯做，你不肯开口祷告，你不肯负上你的那一份责任，你的损失是大的。莫迪改给以斯帖的挑战，你得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？你跟我都不是王后，你跟我都不是国王，但是你跟我今天都有在这个地上的位置。我们今天这个位置不是就为了今天的机会吗？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行转过来。让我们能够来与神同行，求主帮助我们。以斯帖记最后的结局，我们都知道，神使他们转忧为喜，一切的愁苦离去。他们不是被灭亡的，他们是被兴起的；他们不再是被藐视的，他们是被人所看为羡慕的。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看第九章20节、22节，这一件事是莫迪改所记录的。他们每一年，莫迪改吩咐他们不要忘记这一个日子，不是把这个当做国耻。我们不要忘记，我们常常都说：“哎呀，这是国耻，不能忘。”然后我们里面充满了仇恨。莫迪改叫他们不要忘记，因为这是神的恩典，所以求主帮助我，让我们不要忘记，这是脱离仇敌得平安，转忧为喜，转悲为乐的日子。我们要欢欢喜喜的庆祝，馈送礼物，周济穷人，把神的得胜来跟别人分享。神要始终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掌权，始终的在我们的难处中掌权，始终的在我们的得胜中被高举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这三个人的例子，你学到了吗？你学到了吗？你从这三个人的身上学了功课了吗？求主来帮助我们。最后，我要请大家一起来读《历代志下》36章。就是他们亡国的时候，来，我们一起来读：加勒底人焚烧神的殿，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，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，毁坏了城里宝贵的器皿。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王，都掳到巴比伦去，做他和他子孙的仆婢，直到波斯国兴起来。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。地享受安息，因为地土荒凉，便受安息，直到70年。 我们再来看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。波斯王居鲁士元年，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，就激动波斯王居鲁士的心，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：“波斯王居鲁士如此说：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，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。”在你们中间，凡做他子民的，就上犹大的耶路撒冷，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。愿神与这人同在。凡剩下的人，无论寄居何处，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、牲畜帮助他。另外，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。好，这两处的经文把它连接在一起，你就知道亡国的时候的结论就是他们被掳。土地荒凉70年，这个话从哪里来的？从耶利米先知的口中，在还没有亡国以前就告诉他们将要发生的事。什么时候发生？在波斯王居鲁士元年，以斯拉记里面说这事发生了。耶和华神借着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应验了，所以他们回去重建圣殿。修造城墙，这事不是空穴来风，这告诉我们一件事：神的应许不会落空。生命记第28章第一节，生命记28章第一节，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。13、14，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谨守遵行，不偏左也不偏右，随从侍奉别神，也不随从侍奉别神。耶和华就是你作首不作尾，居上不居下。弟兄姐妹，应验了吗？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看见神的话语必要应验。我们一起站起来祷告。以斯拉的神，尼西米的神，莫迪改的神，也是你和我的神。神对耶利米所说的话，从他们亡国以前说了70年，应验在波斯王的时候，神的话一句都不会落空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的神跟他们的神一样，应许不会落空。怎么说就怎么成就。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以斯拉，成为尼西米，成为以斯帖记，因为他们把神挂在他们的心上，把神的话挂在他们的心上。我们的神跟他一样吗？你的神是那施恩帮助你的神吗？你的神是那必应允你的神吗？你的神是那必为你开路的神吗？你的神是那必使你道路亨通的神吗？你的神是那怎么说就怎么成就的神吗？挂在你心上的都是些什么事呢？神的话挂在你心上吗？神的国度挂在你的心上吗？我们一起低头祷告，为自己开声来祷告。每一个人开声祷告，把你的话筒打开来，开声祷告，为自己祷告。你的神和他的神一样吗？你的神是什么样的
主
神？
啊，我们的神
你
都
挂
是
在
一
心
样
上
的
的
神，
都是些
我
什么
们要
事？
向摩西改
感受的感受，
学习，
丰盛
认
开
罪
口说
悔改，才
的，哈
应
利
该
路
重生。谢谢主带
亚，哈利路
领
亚，
看
我在
顾，
心
主
上
你就
用
住在
丰
地上，
盛的
主
开口
就
说
住。 你所望往
那
所
不
望
妨
之
我
处，
们
就
公开，
是啊，就孩
我们
子
现在
就
遇
是
到的快
主
乐，
人，让我们今天学习的，从
就
头
是
到尾，求你们，让我们像罗德
在
一样
教
学习，
育不
认
能
真的
论
祷
去
告，
发
专
言，
心
在
的
做
祷
好
告，
事实，
你
让
口
他们
的
在
神
那里
不
面
跑，没
得
有
到
靠主
一
耶稣
些
基
不
督，
悔的坏
把
的
荣耀
工作。
万
现
万
在谢谢你，让我
万
的
主之
主要
尊
圣约，我
把
要
这
将
孩
你
子
花
的服
的
侍
现
之
在
恩
发发
按
放
着
在
保
我的
守，
心
让
上，
你
做
用
公
过
义
正
这样
心的
的
路
人，
行，
让他做
祷
做
告
律
你，
法，
祷告你，
让
加给
我
我们
在
荣
工
耀和
作在
信
困
心，
苦的当中，你
尽
垂听
跟
我
随
的
着你
祷告，
无
一
论
人有
是
患
怎
者
么
所求，
样，拒
主
可
啊，
是
你
不
听
看
我
环
的
境，
求，
不
帮
看
助
预
我
备
们，
坑，
主
永
啊，使
远
我们
因
有
耶
通
和
达的
华
道
神
路。
的
耶
法
稣啊，我要来
向
感
主
谢你，
荣
我
耀
要
和
来
尊
赞
好
美
和
你，
感
主啊，
谢，
因为你
因为
是
你
这
是
样的一位
我
神，
们的
哦，主
他
啊，
们
因为你是
的
这
他
样
们
的
的
一位奇妙的神，哦，主啊，你是这样的守约施慈爱的神，你是这样的愿意饶恕赦免我们一切过犯的神，哦，主啊，是的，在我们在困苦的当中，哦，主啊，我们来到你。
让他们的多个的祷告，多个的响应，
把你挂在我的心上，哦，我的主啊，你要祷告，你要
求你的真实求你的带领，你的过心意思，你的所属的圣洁，你的心我们的心里，一定要把你搞在我们的心上，
求你的
祝福在
这个困难的当中，你要怎么来度过？
一是你的。他们是我们您的榜样，我们
要
照
顾他们的家人，
把这件事在我们这个世代
当中来经历，一起来祷告，哈利路亚，我们一起祷告，
我们
一起。哦，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！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啊，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！哦，主啊，让我们在这个40天的祷告里面，把你挂在我们的心上。哦，主啊，在这40天祷告里面，你要让我们经历到你帮助我们。哦，主啊，我们家庭的难，我们工作上的难处，算得了什么呢？哦，主啊，是的，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屈膝来到你的面前，让我们屈膝来呼求你，看见你开道路。让我们屈膝来祷告你，哦，主啊，刻苦己心的来祷告你，我们要看见你开道路，耶稣，我们赞美你，谢谢我的主，赞美耶稣，耶稣的神，赞美我的主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，阿们，阿们，阿们，哈利路亚，跟你边上的人说，我祷告，主就能用我。
我祷告，你就
能用我；
我祷告，
你就能用我；
我祷告，
你就能
用我；我祷告，你就能帮助我；我祷告，你就能帮助我。